好。
你好，大家好。
在这个大学城已经学了两年了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那你在这边是读什么专业的？
我原来在清华是学精密仪器，后来又学了一个第二学位叫科技编辑，然后到这里是读科技新闻的硕士。
那你在这个方面要做些什么工作呢？
工作主要是电力科学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桥梁。
那您是用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给读者，让他们知道。
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做这种桥梁工作，但是我更感兴趣的一种桥梁工作，就是让普通人能明白神的话，建立神和人之间的一种桥梁的关系，让更多的人能明白造我们的神他的心意。
哦，那你什么时候信主的？
99年10月份，就是我来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。我是1999年8月11号到了美国。
嗯哼。
然后大概是8月底第一次听到福音。第一次我去教会的时候，当时听了唱歌的时候，心里就特别感动，就觉得好像回到家里了，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。
哦，
后来又有一位老的弟兄，他每个星期五都会接我们去他们家参加家庭聚会，我在那里听他讲道听了2个学期。在他那里我还看到了很多很好的书，
嗯，
对我帮助也很大。反正从那些书和他的讲道里，我就明白了人是有罪的，然后我们的来源并不是像以前我们受的教育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就是上帝造了我们，但是人堕落了。
那你看的这是什么样的书呢？
是何医生，
何正科，
一本叫神话进化退化的书。其实进化论在很多方面是站不住脚的，
很残缺。
他那个很多理论，包括后来我还看过很多其他科学家写的，因为我是干这个科技新闻专业的，我对这个尤其感兴趣，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。
对，
因为在国内这些东西我没有看到过，所以我就更觉得就是说进化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。
嗯哼。
而且在我内心深处我也觉得有一个神。
其实以前我也看过圣经，就是大三的时候我们上世界文学课，老师就是说建议我们看圣经，因为他说西方文学很多都是跟圣经有关的，可以
整个西方的文化就基于圣经的基础。
对对，它是母体吧。
嗯，
当时所以我们也看，但是我看了一段就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，因为
也没有人跟你在一起读。
没有，根本就没有人懂圣经。后来想起说那圣经是字句是死的嘛，灵是活的。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灵的带领，所以自然是不懂。
嗯，
所以那本圣经后来也就放回家里去了。现在倒好了，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让家里人拿那本圣经出来查。
嗯，
后来我一直没有人跟我传福音。当我信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当时有人传，我想我也会信的。因为我上了大学以后，我的很多骄傲就被摧毁了。因为到了清华这样的地方，觉得自己确实是很差的。
刚才就都很多，大家都是人才。
对，而且自己很多的不足很快在别人比之下就显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公平。我不是说觉得我比人差，如果人是靠这样的天生这种赐予活着，那多惨啊。有些人生在富贵家庭，有些人生在贫穷家庭，有些人天生智商160，有些人智商就75，那他怎么办呢？那一个人靠什么活着呢？他有没有希望？如果他智商很低，如果他
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到你的脑子里头，没有答案。
对，自从我的骄傲被摧毁，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。我想，如果人就靠这样的，就是这种完全随机的这种赐予，就是说你天生能有什么东西，这是决定你的一生的话，那太可怕了。
嗯。
到美国以后，我听到福音以后，才觉得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希望，只要他是人，人是有灵魂的，他能明白这个神的话，他就知道原来不管是做主的为奴的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
只要他愿意谦卑下来在主面前。
对，而且决定一个人有没有价值，根本就不是这些才华、财富、美貌啊这些东西决定的，而是决定一个人灵魂。我才真正明白灵魂跟这些财富啊这美貌，就是人的这种智商都是毫无关系的。你灵魂有没有觉醒，你觉醒到什么程度，你跟神，这才是决定你一个人价值所在的地方。他跟你是一个老农或者是你是一个皇帝，那都没有任何关系的。
对，所以福音的工作很重要。
对，是因为我自己受益很大，所以我也非常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，去做主的工人。尽管我不知道他会派我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希望就是说也能够带领更加的人归主。
那你有没有给周围的朋友啊同学传福音？
经常传，我一打电话我几乎是3句话不离开圣经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。
哦，真的。
嗯， 我有一个 roommate 就是跟我住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经常谈论圣经，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，这件事对我鼓励很大。我平时也就说经常是也是有时机的时候就经常会传一些福音，但是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问题，因为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深，或者是更确切的说是因为这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，所以对那个经文就解释经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。
你害怕给人家歪曲了？
不是，有时候确实就是歪曲了，以着自己的意思就一讲，人家很不信服，结果我自己也很难受，就是
也有过这样的时候，是不是？
我想是经常的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难受，然后执着去寻求主的旨意所在，就得到了主的旨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。其实碰壁并不重要，知道碰壁的原因，因为主会给你开路的，他会引导你，所以也不用害怕，一定要先去做。你有这个热心是好的，就像那个保罗一样，他开始是用脚踢刺嘛，但是最后主向他显现，告诉他做错了。然后他就引到正道上去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说我们开始可能有时候就是用脚踢刺，但是这也不用怕，我觉得主一定会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。不管你肤浅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你愿意为主工作，主总可以在那个程度上使用
你，开路，
对，开路，然后会给别人就会让你为他做工作，所以非常高兴。我觉得接受主以后就是感觉自己变了一个新人嘛，各方面跟人相处各方面都觉得跟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一下好像自我的就能舍弃了很多那个世俗的烦恼，但是实际上在回头看的时候这只是第一个阶段。我虽然很传福音，但是我当时还没有到现在的心态，我说我愿意完全服侍主，知道这个福音很重要也愿意传，但实际上自己心寒的世界里还有一半的时间里，我还有各种追求，还有还想自己在事业上有所小成，就是那样的种种的那种小私心，对，就是在这世界上。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只看到了主把我自己的罪洗掉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把别人的罪洗掉了。因为我们看很多人信了主，我们还老记得别人以前犯的错误，我们老是不肯原谅别人，不肯宽恕别人，这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为什么传福音传不出去的原因。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新维新，我们不能宽恕别人，不能原谅别人，我们也看不到主宝血的功效。比如在这个暑假里面，我就有好几天睡不着觉，因为我想
为什么呢？
当时我很深的一个感觉，我就觉得我得罪主了。我思前想后想了很多问题，把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一件件数出来，然后把那事情全都纠正过来。当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平安了。就比如说我跟一个老同学一年没说话，就是因为他一些小事情得罪我了。其实人家已经愿意表示那种善意了，但我居然还不肯跟别人，
不肯原谅他，不肯和好。
对，就是其实我也知道我是错的，可是我的嘴巴就那么沉。但是我虽然我还一边祷告说主啊，请求让我们和好，可是我自己就不愿意做，我倒是希望他给我打电话。其实人家已经向我说话了，也给我发 email 了，也给我表示笑脸了。但是我见到人家说我为什么就还是打不出招呼来，我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但是就是那么人就是很骄傲，有时候真的没有谦卑下来，不能像主耶稣那样
谦卑柔和，
那么柔和，那么温柔，就是硬邦邦的一颗心。所以我想我睡不着，这个是很大的原因。
主不让你睡觉。
对，是我觉得自己实在是个罪人，当时觉得即使是有了那神的儿女的名，仍然不能和蒙召的恩相称做的行为。所以我只要我能感受得到我的错误的，我就一一当时都去改正，然后心里面就得到了平安。而且当时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就是当时就几乎有一种要死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因为这些错误自己都感觉都活不下去了，觉得自己灵魂已经就是说
觉得神都救你了，你怎么还会这么样呢？
对，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心里会突然失去了平安呢？当时我有一个念头说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主耶稣，因为我觉得他既然是我救主，他一定会救我。当时我心里完全失去平安的时候，我特别痛苦，然后我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，请你就说你愿意怎么样使用我你就怎么使用我。你真的，我就说我觉得那种因为罪的那种痛苦就是真的很可怕的，就是死，就是当时就觉得罪的功效就是死，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。所以我想我当时就是
亲身经历了一下。
对，就是可以差不多是彻夜祷告，祷告到最后，当我做完我说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时候，我就感觉突然一下就心里面就豁然开朗，一下得到了主的应许，好像一下就原来我最担心的，我就说一生里最担心的问题一下子在解决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时间，但是我相信主已经给我应许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会派我做什么样的工作，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预备我，而且他可以想多快预备我就多快预备我，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。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信心的原因了，就是因为我不肯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原因，所以也得不到信心，得不到那种应许。当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凭着信心献上去的时候，他就得到神的应许。你很奇妙，其实主会给你预备的，会预备一只献祭的山羊，而不用你自己那种好像完全很恐怖的牺牲。
常常我们就怕舍不得，我们觉得吃了亏牺牲了一样。
对，其实主不会让你就说牺牲到你承受不起的地步的，
主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，
开一条路让你走得很平安，
承受得住，
承受得住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了，当我们有肯把自己舍弃的时候，就得到了应许，就是那样的。
就像圣经里说的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。
嗯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要得着主耶稣丰盛生命，就应该舍己，背着十字架跟耶稣走。就是以前因为我不肯舍己嘛，不肯舍弃世界东西，所以没有得到那主耶稣丰盛生命。现在当我有那个舍己的心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得着了。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害怕，真的有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，肯把自己献上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得到了主耶稣特别丰盛生命。
太好了，你马上也要离开大学城啊，那希望你能够继续的为主做工。
嗯，我会的，我会一辈子都为主做工的。
好，谢谢你。
谢谢大家，再见。